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认为，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家里丰富的传统与家风，让孩子有强烈的归属感。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水往下流，人往上爬，这是上帝造人的时候就安在他创造的事物里头的定律。是的，人都向往更好的生活，更幸福的明天。这也是孙永芳先生离开中国来到美国的原因。然而，当初孙先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在美国发现了世界上还有比美国更好的地方，那就是天国。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孙永芳先生在美国寻找更美好的明天的经历。
很多人认为人间天堂在美国，所谓的遍地黄金等着你去捡，这是真的吗？我的名字叫孙永芳，1969年抱着淘金梦离开了养育我的故乡上海，经过千辛万苦来到了美国，后来一直在中国餐馆工作。由于工作上面的劳累，精神上的压力，更是心灵上面的空虚，这样就过着醉生梦死的日子，抽烟喝酒，上夜总会玩，找女孩子，过一天算一天。记得有一个晚上，酒喝了差不多了，带了醉汹汹的轻飘飘的脚步，自己一个人去公寓的游泳池游水。那个时候游泳池里面一个人都没有，我是不太会游水的。当天亮的时候人也清醒了，我发觉自己身处在公寓门外的草地上，感谢主。后来与朋友合伙开店，由于人的罪恶造成许多不愉快的经历，而我前后有三次离开了与朋友合作的餐馆，同时间也失去了朋友与友谊。在1982年，当我40岁的时候，主给了我一个太太。记得在1983年的时候，我与太太两个人在乔治亚州开了一家中国餐馆。在1984年的时候，店经历了一次火险意外，餐馆就关了6个月，后来恢复了营业。由于工作上面的辛苦劳累，心中只有一个目的，把生意做得更好，赚更多的钱。这样一天12小时，每个星期做7天的工作，结果是赚了钱，但是失去了健康。在1989年，我得了肺炎，经过手术以后，现在我的左边的肺部少了1/10。感谢主，肺部不是结症，并使我恢复了健康。在1998年，我接受了经营15年的餐馆，自己认为我在美国的淘金梦已经实行了，五志齐全啊，应当退休享受生活了。我太太，我让她去学校再去读书进修，现在她在医院上班。那么两个小孩每天上学，那我一个人在家里面， 我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一天一天过，真的好像是一位活死人。在今年3月24号，我接受了主，我受洗，得到了重生，再体会到主在这30几年之中一直在看顾我，他照顾了我所走的道路，不管曲折与平坦，并且他一直在等待着我，等待我的认罪，主不离弃我，我得到了他的灵血，使我得到了重生。我认为人不管是一个政府里面的高级职员与有钱的人，或者是个普通的老百姓，或者自认为自己是个穷人，但是实际上生活上所需要的是有限的，因此对某些人来讲，拥有的越多，在去世的时候就失去了越多，他也越不甘心。他这个想法是因为他没有信主。但是我们只要有信心、爱心、耐心，全心全意接受主，主会免掉我们的罪，以及会安排我们的健康与财富，并且得到永生。现在我每天怀着对主感激与充满着喜悦的心，过着在地上的天堂生活，今后一定会享受天上的天堂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在召唤你们，只有他才能让你们脱离罪恶的世界，有一天会见我们团聚在天上，同享永恒的新生活。今天你们与我分享我的见证，认识了我，可能明天你把我忘了，但是你们没有损失什么。但是如果你认识了耶稣，随后把他忘掉了，那么你们就会失去了一切，请深思。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永芳先生的见证，他从中国来美国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他是找到了，但是这个幸福并不是在美国找到的，而是在天国里头找到的。不知道您是否也向往进入天国呢？我这里有一本圣经，是上帝写的。上帝在圣经里告诉了我们如何进天国。我愿意把这本圣经送给您，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和中收就可以了。
俗话说金钱万能，金钱真的万能吗？世人渴望用金钱带来富足，因为富足似乎是幸福快乐的保证。但是富足的定义是什么？我认识两个富有的人，让您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做个判断。我有一位姓张的朋友，住在台北101附近的高级公寓，大概有50多平，差不多170平方米。在那个地段，一户至少要台币2亿，也就是700万美金。公寓的外观宏伟富丽，所以想象里面一定也是布置的典雅高贵，就像是杂志里的照片一样。走进张先生的客厅，我张大了嘴巴，不是因为里面陈设豪华让人叹为观止，相反的，客厅里面空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台电视跟一张看电视用的沙发。高级原木的地板打了蜡，亮得发光，倒映着什么东西都没有的墙壁。客厅旁边是多少主妇梦寐以求的厨房，里面有进口先进的厨具， 可以煮出各种佳肴美食，但是炉火恒常是冰冷的，因为张先生从不开火，都是出去吃或是叫外卖。掌厨的女主人很多年前就跟张先生离婚了，他们唯一的女儿也不要跟他住在一起。他每天就是埋首在电脑前面，注意股市行情，进行各种交易。除此之外，他没有任何嗜好，几乎不出门，也不跟朋友交际往来。他的全副心力就是在赚钱。因为老坐着不动，张先生未老先衰，他的关节出了问题，站起来腰杆挺不直，行动很缓慢，才60多岁，走起路来像个80岁的老先生。他手上有大把大把的钞票，但是他买不到亲情、爱情、友情，还有健康。价值连城的大房子里飘荡的是空虚跟寂寞，沾不上一丝幸福和快乐。张先生是我认识最穷的富翁，穷的只剩下钱。他让我想起来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做福德，是我孩子小学的工友。他大概50多岁，瘦瘦高高的一个黑人。每回见到他呢，他不是在走廊，就是在大厅清扫，穿着一身黑色或是暗蓝的运动服，远远看就像是一个剪影。中午时段，食堂里面孩子一批一批的来，桌上地下掉了很多渣渣。福德先生总是默默很有耐心的一遍一遍的清理。孩子在他身旁窜来窜去，影响他的工作，我从不见他生气。孩子丢东西丢不准，掉在垃圾桶外面，他也没有一句指责。好像每个孩子都是他的贵客，他的职责就是彬彬有礼地接待他们。福德先生记得很多孩子的名字，孩子把餐盘拿进厨房的时候，他会亲切地跟他们简短的寒暄，就好像看到好朋友一样。老师如果需要他额外的帮忙，他也会义不容辞地把他看成是分内的工作。我儿子的老师很在意班上学生的桌子平不平，福德先生在每一个学期的开始都会到教室帮他把每张桌子的桌角调整好，到他满意为止。调好了，他跟老师一样高兴。这么一个一般人看不上眼，甚至认为是低贱的工作，福德先生却乐在其中，把他做得有滋有味。有一年圣诞节，我去当地一所教会观赏他们弥赛亚的演唱会，台下是规模整齐的交响乐团，台上是几十个人的合唱团。我看到福德先生居然也在里面，他换上了洁白挺直的衬衫，打着领带，唱起诗歌的时候满脸的肃穆跟敬仰，高声的颂赞主。那时候我才知道他为什么是他。别人告诉我，福德先生在放清扫工具的橱柜里有很多抄了圣经经文的小卡片，他的信仰融入了他的工作，他把为学校做的每一件事，他帮的每一个人都看成是在为主工作，他尽心尽力，充满喜悦。学校因为有他，大家每天能够在整洁的环境里上课活动，每一个角落都一尘不染。孩子都喜欢他，对他的描述常常只有一个字 kind， 这个字里面囊括了和蔼、友善、乐于助人。听说他的太太也是这样的一个人。福德先生退休的时候，老师学生都写卡片做礼物欢送他，学校也把图书馆的一张椅子刻上他的名字，纪念感谢他对学校的贡献。 一个名不经传的小人物能够得到这么大的殊荣是很少见的。福德先生没有赚多少钱，他的吃穿住都很简陋，但是他活在爱里面，他有满满从神来的爱可以分享给周遭的人，而学生老师也以温暖的爱来回馈他。他脸上有一种不卑不亢的平静安稳，是从他内心深处发出来的。除了钱以外，世人所渴求的亲情、友情、成就感、满足感，他都有。他是我认识最富有的穷人。张先生跟福德先生这两个富有的人让我看到，金钱万能这个词是有待商榷的。富有不能够用金钱来定义，而精神上的富有要比物质上的富有更实在。听众朋友，您觉得呢？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圣经是创造主神的话，现在为您朗读神的话。传道书第二章。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我只嬉笑说，这是狂妄，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我心里查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园囿，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挖造水池，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我买了仆婢，也有生在家中的仆婢，又有许多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妃嫔。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我转念观看智慧、狂妄和愚昧，再往以后而来的人还能做什么呢？也不过行早先所行的就是了。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智慧人的眼目光明，愚昧人在黑暗里行。我却看明有一件事，这两等人都必遇见。我就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我所以恨恶生命， 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故此，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变绝望。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份，这也是虚空，也是大患。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听众朋友，目前社会上大家在茶余饭后喜欢谈论的主题之一就是怎么赚钱。今天节目当中，我特别邀请了一位目前在上海做生意的老板刘弟兄来跟我们谈谈他对于钱的看法。刘弟兄您好，欢迎您。
你好，大家好。
您现在在上海做电脑生意，做投资的事业，我相信您对于钱的来来去去一定深有感触。现在您是怎么看待钱呢？
上帝叫我们放松吧，不要被钱所捆绑。我前两天碰到一个小男孩，他是一个慕道友的儿子，12岁，他来美国这边，他因为他妈妈在这边工作啊，他刚刚过来，他很喜欢跟我聊，可能因为我可以跟他说中文吧，他就经常跟我说他有一个担心，他说他们总是给我吃好吃的，但是我都没有钱，我不好意思蹭人家吃的东西，这多少钱呢？我自己又没有钱，我妈也不是挣很多钱。然后有一次我们一起在教会查完经之后，就教会的弟兄姊妹就做了很多好吃的，然后他在走廊里面就走来走去，然后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姊妹说，那你要吃点东西吗？你饿吗？他说不用不用不用。然后我问他，我说有你最喜欢吃的肉哎。然后他就悄悄地告诉我说，我又要蹭他们吃的，我不好意思。
不瞒您说，刘弟兄，如果换作是我的话，我大概也不好意思去吃那个饭。第一次也许还可以，但是第二次的话可能就很勉强了。
其实这个孩子的这个想法的话，蛮代表了我们当下中国的很多成年人的心态，就是这个钱呢、是挣来的，是自己挣来的，然后才花，很难去接受说我们的这个钱是一个恩赐。如果别人给了我们一个帮助，我们就想很快的用钱的方式还给他，否则我们觉得有心理负担。如果我们想觉得帮助别人，我们就觉得总觉得哇，这是一个钱的问题，所以最后变成了我们的成功、我们的亲情、我们的爱情、我们的友情、我们所有所有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唯一的一个尺子，就是钱来衡量的，然后我们所有的一切都被钱好像绑住了。
刘弟兄，当钱成为我们衡量人事物的唯一的标准，这样的观点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呢？
比如说我们要努力工作啊，在上海，在像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的话就会说要有房子，要有车子，要有娘子，要有儿子，就是五子登科了那这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用钱，那可能一个人他要承受很高的一个贷款才能开始做这些事情，然后他将失去所有人生的快乐不停地为刚才说的这个五个子去不停地努力奋斗想争取自己的成功。然后当你遇到别人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说，哎，你有没有房子，你有没有车子，然后进行比较，如果发现你没有我有，哦，感觉好了很多。但是如果发现哇，你有一个更大的房子，你有个更大的车子，那就会觉得自己很伤心然后其实这个小孩子的心态能够普遍的反映一种对钱的态度和因为钱所造成的一个困扰。
我在想，今天我们所居住的这个社会环境，金钱独大的价值垄断着我们，大家也许不喜欢，但是呢都感觉到很难突破。不知道在这个突破上面，神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和启发？
回想圣经上所教给我们的这个道理，去实践这个道理，去勇敢的去实践，我们会发现我们比天上的飞鸟珍贵。天父真的会照顾我们的，他照顾天上的飞鸟难道都不照顾我们吗？他打扮了路边的野花难道不装扮我们吗？
勇敢实践神的教导，这个短句很有力量。刘弟兄，我相信您一定实践过神的教导，好不好？请您举一个亲身的例子，帮助听众朋友和我了解一下神是怎么样通过了我们的实践，帮助我们突破钱带给我们的禁锢和约束。
我这几年的一个最大的感触，就是圣经上所说的一句话，就是施比受更有福，你给予会比得到更有福。我们挣钱的话，我们都希望别人给钱给我们，我们觉得这是很好的发财嘛。但是如果我们去尝试圣经上给我们的这个教导，去给予的话，那我们会发现，我们不仅会得到更多的钱，更重要的是话，会给我们的心灵，给我们的整个生命带来全新的一个境界，会改变你对整个世界的一个看法。有一次我们弟兄姊妹们去一个关爱中心吧，就是这些孩子是就家里面没有钱去照顾的，那我们去了那边的话，我们就跟孩子们一起玩，然后我们又奉献了一些钱，给他们买了一些书，买了一些鞋子，孩子们就是特别喜欢我们。我们临走的时候，孩子们就很生气，说为什么这么短就走了，很多人就拉着我们的手，然后就不肯让我们走，然后我们就觉得，从这种爱里面，我们深刻的就学会了一个教训，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爱我们的话，不是因为我们值得，乃是因为他先爱我们，他愿意用他的爱去感动我们，感化我们，直到我们能够走到他的爱里面，他是愿意用他的牺牲让我们走到他的爱里面，让我们能够去明白他的爱是有伟大和神奇的力量的。所以对于给还是索取，我觉得我现在有很好的方向，明确的一个信心，应该去选择哪一边，我会很自私的选择给。
哇，刘弟兄在这个儿童关怀中心里面的那一幕真的是非常感动人。没想到你们原本是要去关怀孤儿的，可是却在那里因为孤儿的回应带出这样大的感动，甚至能够跟耶稣基督舍自己的生命来拯救我们世人脱离罪恶的这个事情能够结合在一起，给您心里面带来这么大的一种感悟。难怪现在您是这么愿意去给予，把钱拿出去跟别人分享，而不是要留给自己用。刘弟兄，因为通过了实践，神的话对您来讲是真实可信的。可是我心里面好奇，神是真的存在吗？当您在处理怎么样使用钱的问题的时候，神真的是会来协助您做决定吗？可不可以请您举出一个生活当中的实例来？
我们教会开始的时候很小，那我们就想尝试去租一个自己的一间房子，然后作为教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胆战心惊的，因为大部分我们在一起的人都很年轻，都还没有挣很多钱。有的时候都自不顾不暇，然后那我们就胆战心惊的这样做了。我们租了一个房子，开始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就是下个月的房租什么时候给。当时就有一些人提出来说，是不是我们把这个房子租出去一部分呢，然后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钱啦。但是我们就觉得，如果租出去一部分，那教会的活动有的时候就会受到 影响了，那我们为什么要租一个房子呢？啊，所以我们就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很纠结。但是我们通过一些就更加年长的弟兄的鼓励，他们说你可以祷告，神会帮你啊。啊，如果你们有信心的弟兄姊妹可以先多给一些，看看神怎样帮我们。好，我们就祷告，我们每次奉献的时候也祷告，我们说神帮我们，我们相信我们应该行的。那过了几个月之后，我们真的有钱了，这些钱不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就还是我们这些人给的。因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通过祷告，通过我们做的这个事情能够给别人的帮助，带给我们更多的信心。我们相信，我们有信心，我们给了神会给更多的。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正在计划，就是把我们奉献的钱除了交房租以外，看看可不可以分出来一部分可以给一些其他的需要帮助的人。因为我们发现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话，我们快乐和学到的知识，学到的属灵上的教训，是我们原来根本就没有敢奢望。
刘弟兄，让我来把您刚才所说的总结一下。神说施比受更为有福，神说了，您去实践，也就经历了神的教导所蕴藏的巨大力量，也就是爱的感动，以至于您能够突破钱的禁锢，宁愿把钱给予出去，而不愿意存取进来。我懂了。刘弟兄，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问，听您一席话很有启发，也让我对钱的看法上面有一些突破。在这里特别代表听众朋友向您献上感谢，谢谢您。
谢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来自上海的刘弟兄接受我们的访问。刘弟兄在上海经商，是两个公司的总裁。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不敢肯定为什么，我解释不清楚这件事情。我这些天似乎遇到了许多基督徒，他们都要为我的身体得医治来祷告。
我听你说过许多次了，琼尼，有可以工作的手和能行走的脚是件很棒的事情啊。
那没错 ，L。可有时是有的时候，这些人一厢情愿，他们过度的在乎我的身体状况，而不是我的灵性状况。我以前跟你说过 ，L。可当有人要为我能从轮椅里站立起来而祷告时，我会立即告诉他们，我宁愿抛开我的私心，能请你们为我可以从这件事中得到医治而祷告吗？我的确认为那才是最重要的事。
他们对这有什么反应？
我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得出来，他们不太相信我所说的。我可以说，他们认为上帝真的会更宁愿让我能奔跑和行走。
那么，上帝更看重的是什么呢？他认为哪一个更为重要呢？
我相信他更宁愿我从这个轮椅里站立起来的时候，就有一颗更纯洁的心。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只要听一听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是怎样说的。他是在谈论罪具有何等的破坏性和毁灭性，并且做出了最为奇妙的陈述。他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 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地狱。
这段经文揭示了上帝认为在身体和精神领域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不是吗？
当然是这样。耶稣在告诉我们，当谈到神圣的优先权时，他宁愿看到我们肢体的残缺，而不是精神上的残疾。这对某些人来说可能很难以接受，可我却不然。我寻求具有一颗纯洁的心。对我而言，圣洁远比能够重新使用我的手、脚来得更为重要。当到天堂的时候又会如何呢？当然，我为能有一个崭新而完美的身躯而感到激动，可我却真正期待着有一颗全新的心，一颗没有顽固、自私、愤怒、骄傲、怠惰、无信仰或者固执地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的心。啊，上帝，求你让我能从中得医治。我今天为你的祷告依旧，在你奔向他之前，求他把你的生命或者身体条件做大的改变，让他首先来医治你的心灵，因为这是万事之中最好的奇迹。
Listen to this verse from John 20, verse 29. Then Jesus.
我最喜欢的经文记录在约翰福音二十章，是耶稣对一位叫多马的门徒所说的话。这发生在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而且第二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的十一个门徒当时因为害怕被犹太领袖逮捕，正关着门躲在房间里。当耶稣在科西马尼园被犹大出卖后，他的十一个门徒都逃跑了。多马刚开始一人逃离在外，又怕又懊悔，觉得耶稣好像是骗了他。耶稣第一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并不在场。当其他的门徒告诉他这件事的时候，他的反应是，除非我亲眼看见他手上的钉痕，并且用我的手指摸那钉痕，用我的手摸他的肋旁，我绝对不信。多马的话正是我过去心态的写照。虽然我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小时常常去教会，上大学时甚至还选读了圣经，当年的我并不知道我是否相信耶稣。耶稣的死里复活对我来说有点不可思议，而多马的话正是我心里所想的，我要证据。多马要自己用手触摸到耶稣的钉痕才肯相信。奇妙的神了解多马，也了解在不同时代的我。多马跟随耶稣三年，亲眼目睹耶稣行神迹，让人从死里复活，使瞎眼的人重见光明。耶稣知道多马心里所想，他没有用话侮辱多马，他望见几千年后处在不同时空的我们，扣住我们心里的疑点。他对多马说，把你的指头放在这里，看看我的手吧，再伸出你的手摸摸我的肋旁吧，不要疑惑，只要信。这是耶稣给我们的挑战，信他，或是过一个没有他的生活。耶稣接下来说，你因为看见了我才信吗？那些没有看见而信的是多么有福啊。换句话说，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读到这些话而且想法和多马一样的人呀，我了解你们，你真的渴望快乐吗？我指的不是世俗的成功、权力或金钱带来的快乐，所有你能见、能摸、能闻、能感觉到的都是暂时的，但信仰是永恒的。你希望自己独处一世的时候快乐吗？当你唯一能听到的是 你灵魂的独白时，你听到的是什么？我已经征服了死亡，我要告诉你，信仰能给你的要远远大于眼所能见或手所能触摸，你会得到完整的快乐。对我来说，这像是神给的一个应许，我的信仰之途也就从这里开始。我可以向你保证，所有在追求认识神上做的努力都是值得的。接下来的两段经文送给你，愿你走向你信仰之途。经文是记录在约翰福音20:30-31，耶稣在他的门徒面前还行了许多神迹，可是没有记录在这本书中。本书记录的目的是要你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要你们因信他而获得生命。
圣经上说，要以手足之爱相亲相爱，要结成互相敬重。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宽恕是弃权，什么权呢？就是放弃伤害那些个曾经伤害您的人的权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的主题是宽恕。韦伯斯特给宽恕下了两个定义，第一，放弃索赔权或报复权；第二，丢弃怨恨的情愫或以牙还牙的行为。圣经记录了一次有趣的对话，彼得问耶稣说，我的兄弟得罪我，我应该宽恕他几次啊？七次够了吗？耶稣回答说，70个7次。当我们受伤的时候，当我们所爱的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宽恕是比较难的。伤害越深，我们更难控制自己的反应，更不用说在肇事人完全没有悔意又毫不关心的时候了。这个世界最需要宽恕的地方，绝大多数是那些非暴力的中伤，是那些常常反复出现的在您我心里搅扰我们内心平安的事情，也有一些是我们知道却和您我毫不相干的事情。有弟兄二人为了2.5毛钱30年不跟对方说话，有人向哥哥问起这件事，他说这不是钱的问题，是原则问题。像哥哥这类人就是不愿意原谅。圣经里的浪子故事是一个宽恕的例子。当浪子回头的时候，他父亲宽恕了他，欢迎他回家。父亲的宽恕是真心的，但是浪子的哥哥出于私心的缘故，拒绝原谅悔改的弟弟，和我们自私的时候表现一样。宽恕是真正表现出来的爱，与爱对立的就是自私。耶稣说，当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天使们都要为之欢喜快乐。这就是我们在浪子回头故事当中，父亲与邻里的喜宴上所见到的情景。有人曾经说过，如果你未曾论断过一个人，你就用不着宽恕他。另外一句含义相同的话是， 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人论断。圣经里有太多关于宽恕的教诲，因为宽恕是我们人最需要的东西之一，也是别人最需要从您我得到的东西之一。今天我就跟您谈到这里，请记得，上帝已经原谅您我的罪过，我们也要原谅别人的过错。宽恕就是不计前嫌。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What you already know.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